有谁看了第十一章跟十二章的？看的看得很兴奋的人有哪一位？请你举手。只要你很兴奋的话呢，有两个可能性啊，一个是你是圣经的学者，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疑难杂症在里面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啊，因为这两章里面讲了非常多的人名啊，非常多的人名，而且呢，即使圣经学者都搞得一头雾水，因为怎么样呢？在这些人名的当中，你们都知道犹太人早期每个人只有名没有姓的，这个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啊？他没有姓张姓王姓李的，没有的啊，只有一个名字啊，所以他就要什么人的儿子或者什么地方的谁啊？那古时候的这个城市什么都比较小啊，比如说你现在是说Cupertino 的 Alice 啊，这个你不知道可以找出一大把Alice 来哈、啊，那古时候地方比较小啊，所以他都从这样的来记载哈。啊，那这个呢犹太人的名字也只有那么几个嘛，对不对？所以搬来搬去就那几个，所以呢你在这看这个人名里面你会搞得奇怪，这不是那个人，这是前面祖先里面又有人叫这个名字哈啊，所以就会让人觉得很困难，不知道到底是谁啊。那就会问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圣经为什么花这么长的篇幅，而且呢不止在这一处，在历代志里面有，在以斯拉记里面有，在这里又重复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想的啊。虽然我们看起来蛮辛苦的，第一个这个念犹太人的名字咬这个舌头牙齿都在搞得不大顺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有这些隐藏的复杂性啊在里面，所以让我们比较难欣赏他们这些记载这么永长的这些家族的这种历史哈。那而且在这两章，特别在第十二章里面，他记载到这个，今天我们要讲两章哈，因为这是连贯在一起的。那特别在十二章里面讲到大祭司、祭司还有利未人啊，还有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些人员，他很稀奇的把他们一直追到大卫那个时代啊，一直追到大卫时代。那我先把这几件事情抛出来给你们啊，然后呢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也许我保证不会叫你们在台上念这些人名啊，那这个回去思想一下啊，那今天我也会提醒一下啊。那这些记载呢又跟他的祖先的名字连在一起，又追溯到大卫啊，在当时到底有什么意义啊。那其实这样子的，当时显然当时很看重这件事情啊，就是那些人他要知道我是哪一族的，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寻根啊。那这个根的不是跟中国人讲落叶归根或者寻根这个根啊，乃是他们要知道我是神的百姓，记得上个礼拜讲就要知道自己是谁啊。那这个对犹太人讲非常重要，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是神的选民，是属神的，他要与外邦人有所区别的。这个认知其实对当时的犹太人非常重要，其实今天对我们信主的人也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之所以敢随便乱来哈，这个或者是不太敬虔或者不太认真哈，常常就不知道你是谁嘛。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马上就可以了解哈。在美国这个社会啊，因为现在是流动性太大，我记得我在以前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美的同事，我们俩很要好，就是常常一起聊。他是 New Jersey 的人啊，他说他在 New Jersey 的时候啊，他一出去啊，附近邻居根本就认识你哪家的小孩子啊，所以他就说那时候不敢随便乱干坏事。因为怎么样，大家都认得你，然后你不好，他我就告诉你，你爸爸 David， 我就告诉你，这个你这个儿子 Jack 在外面干了坏事啊。所以呢，在当时他就觉得我知道我是谁，我在这个社区里面我是放在哪里啊。那今天呢，我们常常就是因为流动性太大嘛，你连你隔壁邻居姓谁你都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知道你邻居的姓氏，你们例外多少？不太多了。啊，那这个有个坏处， 因为呢，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们就说，在这个流动性很大的城市里面，犯罪率特别高。平常在家里不敢干坏事的，你跑到这个流动性很大的地方出差啦或什么，就会怎么样干坏事。所以知道你是谁蛮重要的，你会尊重你的这个地位，你会尊重你自己的身份啊，所以你就不敢轻易妄为啊。那这犹太人在特别被俘虏之后，他们知道离开神被掳的这个滋味不好受啊，所以当他们回归的时候，我也跟你们在前几堂课一直重复的讲了好几次啊，这批人叫做渔民啊，不是笨的那种渔民，也不是打鱼的渔民哈，就是剩下来的啊。这个现在说剩讲这个剩女哈，这个你们知道剩女什么意思哈？啊，剩男剩女哈，那你就知道这个意思哈。那这个渔民就是剩下来的，就是说这些 英文叫 remnants 啊，就是被掳以后留下的这些，这批人其实上是一批蛮想要追随神的，不然他不必老远从波斯回到他的这个巴勒斯坦地，因为不是件好事，因为在波斯他们也有事业也有成就而且这个生活条件又好回到耶路撒冷等等我们十一章马上就看，回到耶路撒冷不好受的啊，所以这批人是想要的，所以当他们这是又经过读了神的话，以斯拉带领他们读了神的话，他们知道他们的以前的在神面前的这种地位啊，或神给他们这个特殊的这个身份啊，所以他们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啊，所以写了这么多，仔仔细细写这么多啊，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啊，我们到了十二章，他们又是一个很大的庆典啊，看起来好像是这个 St. Patrick's Day， 到底是哪一天呢？今天是吧？啊，就好像 St. Patrick's Day 或者我们中国新年那个 parade 一样哈。那第十二章里面，它的确它有一个很蛮盛大的一个庆典的哈。那这些做这些庆典，它目的不是自己乐一乐就算的啊。那在十二章上，我们看见它的主要的目的是来感恩的，所以这批人叫做称谢的人啊，感恩的人啊。换句话说，他们经过这一个以后，就是要准备了再回到神面前。你发现没有，在十二章里面他们分两队去绕成半圈啊，然后呢聚集在圣殿里面，然后在这里面赞美敬拜，然后最后还读神的话啊。那这批人他整个这个修建城墙完工之后，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这以色列再带回到神的面前，有敬拜有赞美呀，有神的话啊。那要做这些事情呢，所以他一定要预备嘛啊，预备就是在你会发现，在即使在这个荒废了很久的这个敬拜的过程里面，你看他们有规有矩啊。为什么他要追溯到大卫呢？因为这些真正的这个敬拜赞美这一块是大卫的时候开始的啊，所以他这批人就是大卫时候亚撒的后裔啊，这个是这些人，所以他们换句话说，这个中国人喜欢吃这个有吃的例子啊，是正宗的鼎泰丰啊，你们爱吃小笼包子的话，就是正宗的鼎泰丰，或者是天津的狗不理这个的包子哈、啊，所以他就说我是正宗的，是从大卫那时代一直传下来的，虽然在这仓促之下啊，但是他们还是尽量的回归到，就是说我们是按照神所定的这些规矩来敬拜的啊，所以他才会把这些大祭司的身份啊，甚至于在圣殿里这个服侍的这些人，连着看门的这些通通算在里面，都是有名有姓，而且是呢有来历的啊，所以看成一个非常严肃尊重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呢，这顺便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到敬拜的形式的呢，我就也许现在我先插进来讲啊。你发现在第一个在圣经上讲到敬拜讲的很少，就是说形式上讲的很少啊，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只知道他们有诗班啊，有读神的话等等哈、啊、那至于细节怎么做呢，我不太知道。那基本上在旧约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他用些什么乐器倒是有讲，这个这十二章里面也讲了，也有乐器，对不对？所以显然的有的乐器，假如你去想想看，那乐器不是那种很安静的，是有点热闹的这些乐器哈、啊。那所以这灵恩派的人一讲到敬拜，他一定是去看看旧约的，因为新约里完全一个字不提啊，乐器基本上没有提在新约里面啊，旧约里有这些啊。那就讲到敬拜，实际上你会看见他有庄严的一面，也有喜乐的一面 啊，就是让我们在这十二章里去看到啊，而且高兴，这你发现没有，整个里面就围绕这个喜乐啊，在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从这些蛛丝马迹让我们来看敬拜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不会太狭窄啊。原因是怎么样呢？他真的有很严肃里面，因为他每个来侍奉人不是哎我找不到人了，你街上随便抓一个人来的，不是的，你注意到没有啊？他准备好的，而且是你要有来历的啊啊！你这个师班有没有受过训练呢、啊？等等啊！你这个大祭司，你是不是是这个大祭司这个支派下来的啊？所以他有他的严肃和庄严的一面啊。另外呢，也看见啊人在神面前的喜乐，他也有轻松的一面啊。所以其实敬拜啊，只要不要失去我们来到神面前对他的敬畏和在他面前的啊这个。得到他的喜乐啊，那这都可以的啊。我真的是很比较 open minded 哈、啊，比较那个哈、啊。那特别以前我在宣道会宣道会是比较灵恩的哈、啊。那当然这个也有一些限度哈、啊，因为有时候请来的这个敬拜赞美团队呢，牧师平常都要坐到最前面啊，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会捂着耳朵走到最后。啊，因为声音真的是太大啊，但是我不会去禁止他啊，不会去禁止他啊，就只是我受不了，所以我就坐到后面去啊。那在这里我就说，其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神的圣灵会带领我们啊。然后呢，就说在这个时代最合适的是怎么样啊，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我讲的开玩笑，下次我礼拜天讲到我不穿西装不是要造反啊，乃是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敬拜的形式啊每个时代都不一样的，哎，每个时代都不一样，是在那个时代你要怎么样去 reach out 到这些神的百姓啊，这个是其实更重要啊。那假如你稍微学习一点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你就会发现，你们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人有机会去看不同时代的教堂，啊，你们中间有人去过这个灵恩派的教堂的，都没去过，你一定去过，我知道，啊，他们现在教堂是怎么样？第一个不是像一长条的，是横的。啊，像这样子的话，哎，这个教室不错，这个可以做啊啊，就是它是散开来的，然后呢，讲台你会注意到都是透明的
，yes，
你去我先提醒你，下次你去注意一下，都透明的，没有很高的台阶的，你留意一下，注意一下，他们现在就说是 openness， 啊，就说彼此有对话的，啊，这是现在的新的这些敬拜的一个原则，但再往前推呢？那有把讲台放在中间的啊，最早的不敢把讲台放在中间的，你知道吗？讲台放在中间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因为啊，他们当时叫做这个叫做 sola scriptura， 就说 scripture is only scripture 啊，他就强调神的话很重要。宗教改革之后，所以才敢把这个讲台放在中间。以前是怎么样？讲台，你们有没有看过老的教堂？在那小小的一个那个胖一点人都挤不进去的，在那个地方讲道，啊，因为这是敬拜神的地方，你是老几，你可以站在中间啊。懂吗？啊，所以这不同的时代，它的 theology 会影响到我们敬拜的形式。那其实呢，其实都可以，因为这三样东西啊，都一样的重要。啊，只是在那个时代，是如何啊？所以我这样抛出来，也不是要洗脑哈，就是说有时候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大会一跟我习惯的不一样，马上站起来说你错啊，因为他们其实背后都有他一些的根据啊，因为大家的根据都不全，因为圣经上根本没告诉你敬拜应该一二三四五怎么做的啊，他的中心意义有告诉我们，就是你要来敬畏这位神。要来感谢神，要来赞美神，啊！那至于你用什么方法感谢，什么样方法来赞美 ，it's up to you， 啊！那这个讲一个笑话，马上就回来哈，啊。你知道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的人去钻牛角尖了，说圣经上没有讲的乐器呢，我们一概不可以用，因为圣经上没有提，对不对？所以一夜之间呢，那些大教堂的那个管这个pipe organ 呢，啊，通通丢到河里去了，好可惜哈，啊！因为圣经上有没有 pipe organ？没有嘛， 所以第二天通通丢到河里去了啊，这就很极端了，对不对啊？就说其实乐器我们的讲到的形式，敬拜的形式都是随着时代的需要会改变的，因为圣灵会带领我们啊，这个是不是一定要 fix 一个形式，不一定的啊。那就像这个教会的为什么把这个 Baptist 名字要改掉，哎，他就发现现在在美国这个 society 这个所有的 denominational church 就是有宗派的这个教会大家都有反感啊。就上次那个牧师来不是讲那个戴基中牧师来不是讲吗，他不在美国对不对，他就说这个就觉得你们这他不用 Christian 这个字啊，他用的是 Christ follower， Jesus follower 啊，因为他觉得你叫 Christian 的人这个道貌岸然，你根本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啊，他觉得你根本是个 hypocrite 啊，他就要把这个名字要改掉啊。那你在二三十年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啊，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在形式上我们去把它加了很多的枷锁。实际上更重要它的内涵，它的本来的意思更重要啊，所以不要为这些形式去跟人家吵啊。好啊，这个开场白太长哈，那回来我们就看这两章，其实主题蛮明显的啊。第一十一章呢，基本上是讲到怎么样让以色列人在城墙完成之后怎么样来定居在他们所分派的地方啊，所分派的地方。那在这个第十一章里面，其实我觉得有些是蛮重要的哈。那as usual 我不见得会按照这个讲一讲哈。那这个有几点我想要注意到的。第一点就是让我们第十一章你一开始就看到哈，这个显然在第七章里面就讲了，因为耶路撒冷当时住的人多不多？不多啊，他是要说房屋不够，那个是真的房荒啊。那其实房子所一直不够呢，是因为没有人想要住在耶路撒冷里面啊，因为耶路撒冷当时并不是很繁华，很适宜居住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尼希米呢，是尼希米哈，对，我常常跟耶利米混在一起讲啊，是尼希米啊。尼希米呢，他就安排了几件事情啊。我第一节跟第二节我觉得蛮重要的。第一节一开始他说怎么样，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这有什么重要？
因为首领在这里，大家会
花了。Yes and no 哈。坏就是呀，领袖要做榜样的，领袖要做榜样的啊。他这并不是这里没有说领袖里面十个人抽一个，那换句话说，所有的领袖怎么样，都住在耶路撒冷啊，这是一点啊。所以尼希米要让这些回来的人知道啊，你是领袖，那对你有某种权威哈，但是你要在神的事情上你要带头。要带头啊。那另外一批人呢，现在到底是有两批人呢，还是一批人呢？这个从经文里面不大能够确定啊。另外呢，他们就抽签啊，十个人里面抽一个要居住在耶路撒冷啊，不知道是中奖了还是怎么样啊。那在这里呢，就说这个十分之一呢，基本上这个是我想古时候这没有 calculator 也没有计算机啊，那十分之一是大概的对的一个比例。原因是怎么样？犹大全省不单单只有耶路撒冷嘛，对不对？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嘛，哈、啊。等等，我们后面看，就是说在犹大的这些这个附近邻居的地方哈。那、啊、在这里姑且我们不要去问抽签这个方式合适是不合适。啊，这个以前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是 overzealous 啊，过分热心呢，就说这个不合神的体统，对不对？这个怎么可以抽签，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恒切祷告，以后神带领谁留在耶路撒冷就留在耶路撒冷，很习惯听到这种，对不对？哈、啊，但是呢，我觉得神很有意思啊，常常让我们跌破眼镜啊，神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甚至于抽签，你们记得在新约里还有抽签的事是一件什么事？十二个使徒有一个怎么样？哎，是吊死了， 啊，是犹大，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不行啊，我们要十二个使徒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产生一个啊，所以他们抽签抽出两个人，结果选了一个，找出两个 candidate 选了一个，对不对？也是抽签啊。那有人也会去讲啊，你看这选出来的这个以后从来没听过这个人干什么，这一定不合神心意的啊。这个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这个很多人都会变来变去的哈、啊。但是圣经上没有 condemn， 也没有指责说，哎，你们以后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啊，他也允许了。所以，有时候神就说也可以用一些我们觉得哎不合适的方法哈、啊。那这里他真的就是用抽签的方式选十个里面选出一个就在里面，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甘心乐意的人，换句话说呢，是不是这十分之一的人抽完以后他真的很高兴，甘心乐意？所以有的参考书讲得很好，他说十分之一你不要从负面去看，也许十个里面十个都想进耶路撒冷住呢，只是呢没有那么多位置，好、啊，所以只能选一个啊，所以不要太 negative 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他呢要一部分的人的确确要住在耶路撒冷，啊，那管他是被抽到的呢，或者另外的人啊，这个我们姑且不去为这个事情去争论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呢，这些人住在耶路撒冷是怎么样？是甘心乐意的，而且呢不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都一起为他祝福，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啊。换句话说就是说别人做到的事，别人要去做的事情，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直接参与，但是我怎么样，我们可以祝福他们啊。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啊，所以他们为这些人来祝福哈、啊。那这里就要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哈、啊，你记得我们在第十章里面，这些以色列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啊，他这个念完神的话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要怎么样，认罪悔改，然后呢，然后回来要怎么样，要为圣殿做一切的准备，而且 commit 在旧约以前记载都没有记载的东西，他们都愿意 commit。啊，第十章的最后就讲了，他们绝对不会让圣殿荒废，啊，英文又把它翻成 neglect， we will never neglect the temple， 啊，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心里真的很火热，就是愿意在神的家、神的侍奉、神的这个敬拜上面，他们愿意怎么样付出 commitment 很重要，他愿意 commit， 啊，这些人，啊，那。这十一章呢，这是我的体会哈。我觉得这些人他对神的认识和 commitment 更走了一步，走了一步什么呢？跟每天生活连在一起。哎，你到圣殿去敬拜是每天去吗？不是嘛，对不对？但你住的地方是怎么样？你每天住在那里的。啊，换句话说，他们愿意因着被神的爱激动也好，或者被神的灵感动也好，我不知道啊。但这些人他经过了这个 revival， 就是重新被建造的生命之后，他们愿意在生活上每天都愿意来荣耀神，都愿意来服侍神啊。所以他用他住的地方是个代表，因为你住到哪里，那是你每天的 commitment。啊，这个是蛮不一样的。好，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戴季中牧师的兄弟吧，因为那个时候是他的爸爸戴少珍，他的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婿也是个基督徒，好像在 Philadelphia， 我不敢确定啊，是一个大城市，他为了要服侍那个城市里的弟兄姐妹，他搬到 Inner City 去住啊。这个在美国住过大城市人大概都知道 inner city， 你平常是喜不喜欢去住的？啊，天一黑你就赶快把门都锁，三道门都把它锁起来的啊。他为了要服侍那个地方的教会，他自己搬到 inner city 去，这个是 commitment 啊。他可以住在 suburb， 对不对？每个礼拜天或者礼拜三啊，开车子到着他的服侍的教会啊，去服侍的教会啊，在这里带领他敬拜等等啊，然后自己呢，完了以后又回到他 comfort zone， 在 suburb， 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在这里不要小看这些人住在耶路撒冷，乃是他的 commitment into their daily life， 是他每天，哎， 他全然委身，他在每天生活里面就投入了，啊，因为我们知道不是件照人的角度不是一件大家都愿意做的事情，啊，但是他们被神感动。那我觉得这两个，一个是他们甘心乐意，一个是他们愿意住在耶路撒冷。这两件事情，哎，让我看见，哎，这些人的这个 revival 哈，复兴，谢谢，这种复兴邻里的复兴哈，哎，不是玩的，哎，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哈，这个特别基督徒做久一点，每次一开完这个所谓下山哈，上山是去敬拜神，然后有这个就是培灵会，哇，他就在里面感动的不得了，痛哭流涕的祷告，我从今天开始一定好好侍奉神。好，然后呢一下山以后，哎呀，我进入世界了哈，就改了啊，也许头一个礼拜还不错，第二个礼拜马马虎虎，第三个礼拜已经忘了他以前的 commitment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宝贵的，这些被信这个被 revive 的人，他真的带到他每天的生活里面啊，所以这一章我觉得，哎，很有意思，这个尼希米把这个在十一章里面这个讲到他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快快乐乐的住在耶路撒冷啊，这也是蛮了不得的。好，那另外呢之后呢让我们看见啊，他就讲了很多他们的犹大人Benjamin 的便雅民族哈 啊他们这些人哈，啊，都一直 trace 他们的他们的这个 lineage 啊，就他们的这个家族哈 啊而且呢里面有一件很有意思，它里面都用了这个字叫长官啊，换句话说这一批回来的人呢，啊，不是乌合之众，是有次有序的，是有次有次有序的。不单单在敬拜里面，我刚刚一开始稍微提了一下哈，不单单在敬拜里面，他们按照大卫立下来的这些规矩哈，有四班，有在教会里各式各样服事的地方哈，同时他们这些连这些老百姓住在耶路撒冷都有长官，啊，所以是一个有次有序的。好，那这里呢，我稍微引申出来一点讲哈，你知道这个。我发现人走极端是很容易哈，这大概不需要修养，这个走极端是都会的哈。那困难就是在这里，我们怎么样拿捏啊？特别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常说啊，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啊，我们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啊，所以呢，换句话意思就是说怎么样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讲的不好听，虽然嘴巴上没有一个基督徒敢这样讲。啊，但是呢，常常心里有一点这个味道，对不对？比如说，我不想干的事情，哎，我祷告以后看圣灵怎么带领吧。啊，那你想干的事情怎么样？马上去做了，啊，回来再补一个报告哈，再去祷告哈。神啊，我已经干了这个事，求你祝福我。啊，先斩后奏哈。那，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不平衡啊。所以在这里看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蛮有规矩的啊。我这里要提的一件呢，就是说一个基督徒随圣灵带领和我们有 discipline life 这两件事情其实都不可缺的啊。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骂着孩子怎么搞这个习惯老是改不了，对不对啊？你知道这习惯人家说至少要40天你才能 form 一个 habit 啊，才能 form 一个 habit 啊。所以 discipline 实际上是让我们改变我们的习惯，从我们按照我自己的肉体喜欢做的那个习惯，到讨神喜悦的那个习惯，是要 through discipline 啊，不会自然的，拜托，啊，不会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天然的本性怎么样，啊，就是不想做的啊，所以一定要经过 discipline 我们才能够改过来的。所以在基督徒里面，你去慢慢看好了，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啊，特别保罗是一个非常按照圣灵去做事的一个使徒，对不对？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有 discipline 的人啊。所以这个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啊，他回来之后，他们在这一切的敬拜的过程里面，他真的是有次有序，而且在甚至于在他们生活在这个回归的这个地方，当地都有长官来治理他们的 啊，是有次有序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可以活泼，可以啊，随着圣灵带领的做一些事情，但是也不要忘记在教会里面也是应该有规有矩的，不是乱来的啊。所以这两个一定要有个平衡啊啊，所以不是自己可以任意妄为的哈。好，那在这里稍微加几个地方呢，稍微提一下哈，就是在这个。在讲义里面这哪里的人哪里的人，我这个我就不再细讲了哈。有几个地方呢就是要提一下，就是他们怎么样有规有矩法哈。第十节到十一节讲义的第二页哈，提到耶路撒冷的祭司们。好，他这里显然让我们看见在圣殿里面去供职的啊，既然讲是圣殿里面供职的，换句话也有怎么样，在圣殿以外做的事情啊，做的事情啊。那所以呢，在圣殿里面实际上是分工的啊，有的事情呢是不一定都是祭司来做的啊。一般在这个摩西的时代，对不起，就是在大卫那个时代哈，圣殿里面基本上祭司是利未人，对不对？然后不是祭司的。这些利未人呢常常是在圣殿里面去帮忙的啊。那这里让我们看见除了这批人以外，他还有在杂工的，比如说尼提宁人啊，还有这个所罗门的仆人们啊，这些都是在圣殿里要服侍打杂工的啊。那这些都是整个服侍这个圣殿的一部分啊。那其实今天我们很容易想到嘛，在教会里有没有洗厕所的？我知道这个教会请厕所是请人来洗的啊，那有的教会就让弟兄姐妹自己来啊，对不对？有没有排桌椅的啊？有啊，啊，这都是侍奉的一部分啊。所以在这里他说有在圣殿里面供职的，也有在外面的啊。比如说呢，他有这个守门的，大能的勇士要守门的，对不对啊？有的做教导的啊，这都是一部分，所以他分工的啊，分工的好。那这个第十五到二十四节这里面也讲到啊，他说圣殿的仆人啊，有守门的，还有呢搬东西的啊，搬东西的啊，还有准备那些要陈设饼啊这些的人啊，都有人特别来做的。那还有一批呢是带领敬拜的啊，祈祷和称谢，这是带领敬拜和感恩的这些啊，都需要。好，那。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就是在神的殿里面，既然有这么多分工啊，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它只是职分的不同，神呼召你做的东西不同，但是都需要的啊，所以不要有这个轻和重的这种态度啊，我。一般来讲哈，很多时候在教会，假如有不正确的观念的话呢，最羡慕的是怎么样？站在台上的人，真的吗？对不对？你这最喜欢就站在台上，所以你知道这个，你在唱诗的这个和诗班，我下面要讲的，千万你不要会错意啊啊，因为这是什么呀？很明显的一个地位嘛，人人都看得到嘛。对不对？这一般人是从人的肉体的角度讲，都喜欢站在那里，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最后一年，这个富勒神学院，我觉得在这方面还不错，教了很多那些老的牧师、退休的牧师来教我们啊 ，What you should not do， 教我们什么事情你不该做的啊。第一个，我们就调查你为什么要来念神学院啊。后来才发现怎么样，来念神学的人啊。各个人的 motive 都不一样，不是所有的都是因为神呼召你的啊，这个讲实话啊，所以要留意哈啊。那他说有的是怎么样，喜欢表现的，喜欢表演的人，哎 ，it's a stage 啊，你可以表演的，可以发挥你的这个哈 啊。有的呢就是喜欢讲话的啊，各式各样的。都有啊。那在这里呢我刚刚要讲的就是在这里哈，在教会里面就说不要把看的就是常常会站在台上的是觉得重要，其实常常在暗地里做的时候更重要 有人举的例子我就最好了。你看了一个很高的树，你要注意到下面有几乎是同样深的根，所以隐藏的工作常常是支持看得见的工作。你知道在很多教会里面，我相信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我想你们大概都听过，这个斯布珍啊，讲到是很有名的哈。那就有人去，一个美国的牧师去可能，哎呀，我真的很佩服你，那个每个礼拜天给这么好的信息啊。那斯布珍说，你来看，他说我的力量不是，我告诉你我的力量的来源在哪里啊，就带他到那个教会的地下室，满这个房间的都是在那祷告。他说 That's my strength、yeah. 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在地下室啊。所以在教会的服事是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方面哈、啊。但是千万不要以是 visible 或者 not visible 啊，人家看显眼的或者不显眼的，不能用那个去来衡量啊，是不是尽责了在他的工作上啊。所以常常那些隐藏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教会里得能力啊，能够被神用的这更大的来源。就像斯布珍，他知道他讲到为什么会感动这么多的人呢，乃是有一大堆的人为他祷告啊。现在比较少，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大概那个时代的人比较傻啊。我们那时候有退休有这个培灵会来讲道，我们一定安排有人在后面祷告的。现在我很少看到，真的有一批人就是在不听讲，你知道，就在后面为这个聚会来祷告吧，这就是默默的服侍啊。啊，那为什么常常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讲也讲了，他自己莫名其妙，下面怎么那么感动的？啊，原因很简单。
大时要有小时来。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圣灵在里面工作，因为有这么多人来祷告，啊，所以服侍是各式各方面都需要啊，千万不要。用我们的就像圣经上讲，不要我们人看人是看人的外貌，神看我们的内心，实际上要看我们的服事的动机啊。你在任何的position 啊，任何的地位都一样的，只要我们忠心啊。更我要也许有点 overstretch 啊，更重要的有时那些隐藏侍奉常常带来更大的能力啊，带来更大的能力。好，那这里我讲到就他们是有规有矩的哈。那下面我就不再讲了，这个十一章的第25到36节呢，这就讲到那些乡他们的乡下的这些安排哈。那
这个迎奉先是他们也有称谢礼金是吗？在那边服侍的这些，
我还没讲到那里。我还没讲到那里啊，那个在就说在第十一章25节到36节这一段我就跳过去了啊，这个解释的蛮清楚的啊。换句话说，当时犹大这个省基本上就是在南北国分国的分别的时候是在南国，他们回去管的啊，因为北边撒玛利亚人是另外一个人管的啊。你们还记得撒玛利亚人叫什么名字？整天找他们麻烦的，谁还记得？三巴拉，啊，下个礼拜我们考试好吗？
让我们不通过，
那所以呢，北边撒玛利亚人是吧？南边呢其实是以东，所以你会发现啊，基本上他们回来的是犹大人跟便雅悯人，所以他在特别讲犹大人的后代、便雅悯的后代，然后还有利未人的后代，因为利未人是散在各个处。啊，那北国已经亡国了嘛？啊，但实际上按照历史来记载呢，北国亡国以后呢，其他十个支派也有人零零星星回来住在犹大这个地方，啊，这个在讲义里我都提到啊。而且那里面呢，其实他们回来的人不见得都住在犹大省，他们也住到别的地方，啊，这个就是一点让我们知道好。然后一些地名呢，跟我们以前念到的地名虽然同个名字，不见得是同一个地方啊。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好。那我们现在很快我们去看12章里面。12章呢基本上它的重心就是讲在最后这个城墙被修建完了以后，他们怎么样来庆祝，怎么样来这显然有一个很有形式的一个仪式哈啊，然后来感恩啊，然后来感恩。那在这里呢，他 你从几方面来看，第一件事情你发现又来一大堆的人民，对不对啊？那实际上是他就说，既然他要恢复在圣殿里的这个敬拜和祭祀，这个敬拜哈，那显然要怎么样？要准备好人嘛，对不对？不能临时找不到人，这张三李四都抓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一定要准备好这些能够来主持、能够来带领敬拜的人啊。这些人是什么人呢？祭司跟利未人。祭司跟利未人啊，所以在这个十二章的一开始啊就讲了啊。那这里也很有意思的，在古的记载里面呢啊，一共应该有24个名字啊，这些祭司啊，他们这个啊回来的这些人啊，但在这里记载的只有22个名字。那有人说呢，这个抄圣经的人啊漏掉了啊，这个是一说啊。另外的就觉得可能没有真的完完全全的把原来的人统统找回来啊，所以啊只剩下22个人啊，所以这两个说法都可以啊，两个说法都可以。但是呢，重要一点就是说，他一定要把真正是有祭司的后代啊，能够大祭，特别是大祭司的后代啊，能够招回来，能够开始来啊助力他们的敬拜哈。然后呢，到第八节到九节呢，就讲了来追回这些利未人的后代啊。这里你要注意到，他常常都会用他们最早的比较出名的祖先的名字啊。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了，就是说你去真的去查考这些人谁是谁啊，真是一件难事啊。这个到现在的学者还是搞不大清楚到底谁是谁哈 那这个难处有好几方面哈。那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常常是追溯到比较有名的这个祖先，他是说他们是这些人的后代。那10节到11节呢，讲到大祭司的家族哈。好，那在这十二章里面哈，这里其实有两个 list 啊，这个有个参考资料把通通列出来，我想给你们看，也第一个不会看，第二个我要浪费纸张哈。那实际上有三批不同的记载啊，第一次回来，然后到这个以斯拉，然后再到尼希米啊，那这三批的记载的这个名单里面都有一些出入。但大致上是对的啊。那我不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些哈。那主要的就是说，为了要恢复他们的敬拜，他的的确确准备了，就把这些服侍的人员都找齐了，能够来。之后呢，他们要洁净自己啊。那这一点，我觉得不但是旧约，一直到我们今天新约都会注意到的啊。谁可以来到圣山呢？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啊，守洁清信的人可以来到神的圣山啊。换句话说，我们要来服侍神，要来敬拜神，不可或缺的就是怎么样啊？要干净嘛，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在民数记里面也有啊，他们这个过了河以后，他们这要往前走了，对不对？他们第一件事情怎么样？洁净自己。接近自己啊。那在这里也是，他们要来这庆典之前呢，不单单祭司利未人接近自己，他也接近百姓，甚至于连城墙什么都接近。
总牧师，你可能很简单解释一下
接近的意思。哦，接近呢，顾名思义很简单了，就要洗干净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呢，像大祭司他真的去洗个澡的。要沐浴斋戒嘛，中国人里面也有沐浴斋戒嘛，对不对？那这个是象征的怎么样？我们以后在新约的时候是被宝血洁净啊，在以前呢就是用洗嘛，对不对？我你记不记得啊？它是可能不是更新哈，更强调的是在是一个干净的，神是圣洁的嘛。啊，不然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啊，一定要圣洁的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在献祭啦，在这个敬拜啦，基本上都有这个洁净的这个仪式。 对对，这个你跳了一步哈，这个我上次讲的这个释经学的这个基本原则哈。那旧约英文基本上它常常是用一些这个 actual things， 就是说是一些手摸得着看得见的啊，其实已经真正的是讲到我们以后被神洁净，神的洁净就是我们罪能够完全被洗干净啊。那旧约的时候它基本上用这个洗来代表他们的被接近，对，但是这里这个地方都没有啊，这个地方没有啊。好，那就说既然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敬拜，在一个这种仪式之前，他们都要怎么样？要接近自己啊。那我就不知道他这个城门呢，这个怎么洗啊？这个显然他们有当时所了解的一种洁净的礼。好，那重要的就是说来到神面前都要怎么样？干干净净啊，来到神面前都要干干净净的。好，然后呢，整个这个仪式的重心在哪里呢？是在感恩啊。所以在这个十二章里面，你所看到的这整个这个大概也蛮热闹的。你在这个看到这些外地来的利未人还带了自己的乐器哈，然后驻扎在这个城外哈，大概是蛮热闹的。但是这整个的仪式的主要的目的在哪里？是来感谢神。所以你会发现尼希米记哈，我们一开始看常常的我们的 focus 都是在修建城墙。其实不是的，修建城墙是第一步，最重要的目的乃是让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回到敬拜神在这个上面啊。所以在这个仪式里面，虽然走了两队，最后呢都是要到圣殿里面啊，所以不是再来这个来 celebrate 这个城墙的完成，乃是感谢神能够让在神的保护底下他们那么快，有时候还记得几天盖完的啊，52天，老基督徒就是记得比较多啊52天啊，不到两个月，不简单了啊。虽然不是从头建起哈，修复也是不大简单的哈。好，他真的啊就修复了，所以他的目的乃是让这批以色列人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那才是他的重心啊。修建城墙是一个开始，因为假如你城墙都没有修好的话，你连人身安全都不保，你根本不可能来敬拜啊。所以他就要他们来做这个哈啊，来感恩的。所以这批人就叫做称谢的人啊，称谢的人啊。感恩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在哪里？
知道，了解。
啊哈。你知道神很有意思，好像有时候我们读特别旧约哈，读的好像我们的神怎么蛮小气的，总是要我们到他的面前。我记得我刚信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真的蛮不服气的啊，这个觉得我们的神整天要我们敬拜他，要我们来称谢他这个啊，
是
回应神所做的事啊，然后呢就会怎么样？感恩基本上你不但知道，而且怎么样？哎，讲到感恩这个后面这个恩字是什么意思？英文这个你嘛就是 grace， 你就知道了。换句话说，就是说我哎不该得的，居然给了我，对不对？所以你 recognize 这些事情，其实只是个影子，对不对？目的要让我们看见啊，这些事情我们本来怎么样不配的啊，那居然神给了我。哦，所以你才会感恩嘛，对不对啊？所以很好，就是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先看到哎这些事情啊。你知道我们今天有时候基督徒做昏头了啊。其实神在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回去每天做一些 exercise， 蛮有，不是去跑步哈，我这就是一些练习哈，蛮重要。你去回想一下，一个礼拜也是太长，就我忘记了哈。你就每天回去想想，在这一天里面，神有做了多少事情我可能不该得的，但神做了。那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怎么样 不注意 take for granted。 啊，我就记得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见证，一个得肺癌的一个姐妹，她后来医治好了，所以她为每一口气感恩，为每一口气感恩。因为怎么样，我们平常呼吸，你们有没有呼吸 consciously 在呼吸的，有没有？没有一个，对不对？那太累了哈，对，每一个呼吸一口气都要很 consciously 控制到很好。哎，这就是我们常常 take for granted 啊。其实我们能够有有平安，应不应该感恩？对不对？啊，难道平安是你该得的吗？不一定，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就是感恩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常常懂得感恩的人呢，也常常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因为你看见了，啊，你看见了啊。那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他为什么叫做称谢的人？这些人啊，因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以色列被掳归回，这批人哪有办法能够把城墙修好？谁支持他？不被人家打死已经不错了。啊，他们就会特别感恩。他们有人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要在两队啊？而且不是在城里面广场上走来走去，他们要爬到城墙上啊，分两队啊，这个人，这个以斯拉跟这个尼西米各带一队哈，啊。然后这里面有官长，有乐队，有长有这个祭司，什么都有的哈，啊，是基本上说 everybody participate。啊，然后呢，在墙上走半圈啊，啊，有人这样讲，我觉得也蛮有意思。当他们走过墙的时候呢，就会经过啊，这是我们上次修好的，啊，你就会让你看见怎么样，哇，真的，啊，神这么恩待我们，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眼睛稍微张大一点的话，你会真的会很感恩的，啊，真的，啊。时间不能讲自己哈。以前我们住在 Evergreen 的时候哈，这个我跟师母两个人，这个常常背了个背包就走到 Evergreen 那个 Community College 去图书馆去念书啊，一个省家里的电钱啊，然后到那边念书啊，然后呢带了我们头一天晚上的剩菜放在那个塑胶盒子里面，然后到这个学生餐厅里面呢，我们就用 microwave oven 热了以后就在那吃。哎，你知道剩饭剩菜在外面吃起来啊特别好吃啊，所以每次吃的时候一面吃一面感恩啊，然后呢走路回家的时候看到哇，天空那么晴，树那么绿，哇，一路走回去真的觉得好幸福啊。其实再简单不过的事，你明白吗？你懂得感恩，你什么事情都会感恩。然后呢下面我要讲的，他们就怎么样，喜乐，他们就喜乐啊。你发现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对不对？他们读了神的话以后，这些人怎么样啊？你们怎么搞的都忘记了。在第八章先是哭了，后来说你们不要哭，这是应该高兴的，所以你们要耶和华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对不对啊？这句话，对不对？然后后来呢他们又遵守神的话，守住棚节以后怎么样，又喜乐，对不对啊？这里呢，就叫他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感恩，怎么样？又喜乐。所以喜乐是神要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
要不要？
不懂得要啊。所以这在这个讲义里面，我写到提到，就是说一个敬虔的生活里面，你能够找到一个不同层次的幸福，这是世人不能给你的。在敬虔的生活里面，你能找到一个不同层次的幸福，世人看不见的。啊，为什么一个敬虔的人他常常喜乐？因为他常看见神的作为，常为着他所有的来感恩，常常在神的话里面神给他安慰。啊，所以喜乐实际上跟我们敬虔分不开的。啊，分不开的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他们的聚会以后非常的喜乐。然后呢，他们就在第十二章的后面， 他们就老老实实的真的奉献了。第十章最后不说，他说我们绝对不会让这个圣殿荒凉吗？对不对？ We will never neglect the temple。 到了十二章的最后呢，这些人真的把钱放进去了啊。十二章的最后你可以看到哈，那所以这些要给支持利未人，利未人要去十分之一给祭司，对不对？很快看过的话，在十二章最后，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还要来到神的殿中来支持啊。所以这是整个敬拜的一个过程啊，来奉献来支持。那到了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又是神的话啊，是读了神的话之后啊，他们在生活上有改变。所以你是看见没有，你把这个十二章到十三章的第三节啊，你把它lump在一起的话啊，你姑且可以把它引申到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敬拜，对不对？第一个来到神面前敬拜是要预备的啊。其实我们常常都是感到啊，来不及了，对吧？搞得满头大汗，再碰一坐，然后再唱诗，再打个水啊。敬拜实际上要准备好自己的啊，尽量早一点到啊，然后呢要在神面前洁净自己啊，不一定要等到圣餐那天说检查自己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哈，这里得罪神包括得罪人啊，所以要来洁净自己，然后呢存感恩的心啊。然后假如我们是一个敬虔的人啊，你在神的殿中聚会一定会喜乐的啊。下面紧接着呢就是奉献和神话的影响啊，这个不代表本台意见哈。收奉献其实最常见的两种，一个是奉献箱，一个是船，对不对啊？那我相信在座的绝大部分赞成奉献箱，对不对？
一定啊，
啊，好，那这都比较 radical 的人，我也是比较 prefer 船啊，因为船有个好处，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不是额外，千万记得，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你在旧约你去看好了，都要带礼物去见神的，啊，奉献是一部分，而且是个见证，啊，所以呢，奉献不要，人家最大的担心就是，哎呀，这个不信的人来到中间，那你们教会就是要讨钱的，啊，那你只要你解释清楚就没事嘛，对不对？我们都讲明了，你还没信主，我们不拿的。你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们很谢谢你来跟我们一起敬拜，但是呢，奉献你可以暂时不需要，啊，这个是基督徒的敬拜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可以 avoid 哈，啊，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就是敬拜是奉献是一部分哈，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神的话在聚会的里面，神的话对我们生活会有 impact。他们听见摩西五经常讲这哪里亚门人和怎么样，还有哪另外一个啊摩利亚人不可以进圣殿啊，但是呢他们这个反应这没有时间多解释哈，他们反应就是说干脆跟外邦人他们隔绝啊，那有人在 criticize 他这个是不是有点过火哈，那我们到下个礼拜讲的十三章里面就知道没有过火啊，因为当初不要就跟亚蛮人和摩利亚人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女子会把外邦神带到以色列民众，会让我们牵引我们离开神啊，这是主要原因。那到十三章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谈到啊，就说的的确确跟外邦人中间要懂得什么叫做隔绝，这不是种族歧视啊，乃是要保持我们的信仰啊，保重心。好，那最后一个习题回去你们想一想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两章虽然这个人民是一大把哈，但是从这个人民的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生活啊，和在神的面前敬拜啊，有些什么意义。好，那不准问问题，时间到了，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宝贵的话语能够带出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来工作，好让我们做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也是一个做一个称谢你的人，更做一个愿意在你面前摆上自己的人。我们将求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下个礼拜铁定最后一次。
不在。 演
啊。
演的话你要到中国来上课。谢谢。